Thank you.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
是
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星期四的早晨，
主啊，
再度聚集在你的脚前。
是，
我们要想来查考你给我们的话，我们希望你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首先求你的灵接近我们的心，捆绑所有撒旦的作为，让我们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把你天上的真理告诉我们，好叫我们遵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在地上，我们承认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求你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引领我们走你所应我们应该走的义路，也求你保守还没有到的弟兄姐妹，求他们保守他们安全的到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
那圣经不一样，
暂时没听到。
这个地方，
我们要从第31节开始读。31节读到40节，撒母耳记上17章31节读到40节。好，我来读好了，好吧？这你能读吗？
我能读，我能读。
好，
从30节，
31节，31节到40节。
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喊走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曾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就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戏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着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好，感谢主。上一次我们这一段圣经是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交通完。17章是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要攻打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仆。好，现在我们再请读，就是撒母耳记这个17章，撒母耳记上的17章。啊，我们从第8节开始读，读到11节，8节读到11节。
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 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在我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
好，那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哥利亚怎么讲呢？他说，你们选一个人出来给我战斗，如果他把我杀死，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的奴仆。如果你们他被我杀死，以色列人就做我的奴仆，我们的奴仆。所以我们看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看谁做谁的奴仆。这场战争是非利士人主动来打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仆。但是我们要看以色列人又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不能够做别人奴仆的，因为神的选民只能侍奉神，做神的奴仆。所以非利士人要他们做非利士人奴仆，这是神不喜悦的，也不许可的。所以以色列人的征战就是为了要不做非利士人的奴仆。他们靠什么来征战？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这一章的38节，扫罗把他的军装拿给大卫穿，大卫年幼啊，扫罗的军装他怎么能够穿呢？而且扫罗的军装是属人的军装，人打仗穿的军装，但是大卫需要穿的军装还不是扫罗的军装，所以他穿不惯。今天一样，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征战，我们今天征战，我们穿什么军装去征战啊？今天我们也有征战。那么大卫的征战，他对神有信心。你看他说了一句话，第37节，这一章的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来说这句话？神原来就救过我，我是牧羊的，熊来了，狮子来了，他们要把一个羊叼走，神就给我力量，把这个狮子把这头熊就打死了。那么今天我在非利士人面前，我也靠神的力量要把这个非利士人打死。为什么？因为这个非利士人是向永生神的军队骂仗，他看见这一条，他有信心。而且我们也知道，大卫自从受膏以后，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这个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16章13节，撒母耳记上16章的13节，
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所以现在的大卫是一个什么情况？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所以他能说这句话。过去他牧羊的经历使他能够不怕熊，不怕狮子，因为他对神有信心，神每一次都救他。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有一个亲近神的办法，就是弹琴。弹琴， 我们去读诗篇，我们看见大卫写了好多诗篇，都是亲近神的诗篇。他不是做了王以后他才能写啊，他原来在牧羊的时候他就会唱这些诗篇，他就会弹琴，他就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今天他仍然他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非利士人，他在非利士人的哥利亚的面前，虽然他听见他骂神的军队的话，大卫不害怕，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害怕，他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因为他的经历有神的同在。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有一场战争是在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战争，这个战争的目的是以色列人不做非利士人的奴仆。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有一场战争，但是这个战争不是外面的战争，是里面的战争，叫做属灵的战争。这个就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可以坐，这里来来，这里有椅子可以拿过来吗？何弟兄，这里有椅子，拿一个椅子过来。
不好意思啊，啊不要紧。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读到十九节，啊，十节，读到十九节，以弗所书，啊，找到没有？或者
你看那个哈，他这个
没有，
可能没有。
第十节读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好，好，感谢主。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有一场战争。今天有的传道人把这场战争弄错了，他现在要去为六四打仗，你听到没有？要去为中国的六四游行，要去为六四签字，这是把错搞错了。我们今天的征战，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属灵的征战，是谁与谁征战呢？十二节，我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期的恶魔征战。那就是说，属血气的，血气这两个字在原文是肉体，我们不是与属肉体的人征战，你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打仗不是打外面的仗，外面你可以说是给属肉体的人征战，我们不是的。不管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也好，我们不给他打仗，他是，这是属肉体的，他是外面的，不打。他来逼迫我，我也不打，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与他打仗。你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记得吧？我的果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今天我们不打这个仗，我们今天给谁打仗？属天的恶魔打仗，那就是说和撒旦的征战。今天我们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的征战要穿上扫罗的这些军装就没有用了，戴上他的什么的铜盔啊，戴穿上他的什么战袍啊，这些没有用的，因为今天的征战一定要用属灵的武器来征战。今天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看不见这一场属灵的战争，看不见，所以他都在外面去打仗。你就会看见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传道人可以给传道人打仗，牧师可以给牧师打仗，都是外面的东西，他没有看见里面。你记得主耶稣曾经给我们说了一句话，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三十一到三十二，
二十二章。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好，你看这里主耶稣告诉彼得一件事情，他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这个就是撒旦要在教会里做一个工作，要筛啊。你看我们在温哥华的教会，好多教会都被筛了，对不对？筛的目的就把你们分散嘛。有好多弟兄姊妹就失去了信心了。这个我们要看见，这才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今天才在打，已经打了好多年。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场战争就在打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在打了。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第二章到三章，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你看见那就在打了。因此基督徒一定要看见有一场属灵的战争，这一场战争是在我们的面前，是需要我们起来打这场战争。我们起来打这场战争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打。我们穿的军装不同，我们穿的军装不是外面的军装。所以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请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来。以弗所书第六章来，第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啊，我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神所赐的军装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是属灵的。这个军装我们就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而且能够成就一切，就是能够把敌人打胜，还能够站立得住，不会被他打倒，站立得住。你看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第一个，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第二个，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第三个，十五节，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是第三个。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第五个，并戴上救恩的头盔。第六个，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六个就是我们全副的军装，并且还有一个，还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再次不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保罗祈求，使他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要用真理做带子来束腰。腰是代表我们人的力量，束腰是什么意思？那要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当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腰就是说你要谦卑，不要骄傲。现在我们怎么谦卑？靠什么谦卑？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说要用真理来束腰，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守住圣经一切的真理，我们用真理来束腰，使我这个腰不会放松，我不会骄傲，我在真理的面前我是谦卑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那么真理到底在哪里？好，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慢慢翻，不要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原文是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束我的腰，就是说我在真理的面前 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们不是谁说的话，哪一个传道人说的话就是对，我一定要看他说的话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如果他说的话符合圣经的真理，我就能接受；如果不符合真理，我就不能接受。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战争第一个就是真理的问题。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真理去做。请我们读约翰三书，很后面了，新约很后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在后面，这照片还在最后，后面后面。请我们看约翰三书第四节，约翰三书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原文它是这样的，按真理而行，原文是在真理里面。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里面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使徒约翰说的。所以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已经告诉我们真理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在哪里？刚刚我们讲了，那就是神的话，那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因此我们要在圣经上下功夫。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十七八岁，带领我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他说你，因为我们问他很多问题啊，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啊，他说你先把圣经读五遍再讲，圣经你都没有读好怎么怎么办呢？那么现在我们看，有好多传道人，他自己读了多少遍的圣经我不知道，但是很多的讲道就是神学院听的课，他就把它拿来就讲了，但是自己在圣经上下了多少功夫不知道。我们看有好多历代的传道人，我知道有好多人圣经是读了几百遍，所以他们能够把神的话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用真理来束腰。今天我们属灵的战争要靠真理，所以有人如果来引诱你，来和你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告诉你的时候，你如果圣经没有一个基础，神的话你弄不清楚，你就会上当，就受他的引诱。如果你把真理弄清，神的话你弄清楚了，你马上就能够分辨他说的是不是真理。如果他说的真理，我就要用真理束腰，我就谦卑在圣灵的面前。如果不是，那我就要拒绝，我只能坚持一个，就是圣经的真理，因为那是神的话。所以在以弗所书那个军装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真理，第二个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公义原文呢就是义，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处理任何一些事情上，我们都要本着神的义来做， 要按照神的意来做，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公义的。公义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对的意思，就是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是神看为对的事情，不是我认为对的事情，是神看为对的事情，是神认为是善的事情，好的事情，不是恶的事情，是神认为是是的事情，不是认为是非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公义的原则。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神定规的义去做。这个公义啊，就好像复心镜，复心镜就是保护我们心啊。这个战争的时候啊，在心的面前有一块大的东西来保护它，别人的箭打不进来。这里为什么叫做复心镜来遮胸呢？那这里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十章。
看那个来，
啊，请我们读第十章，请我们读第22节哈、啊，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说了一点，我们心中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天良，天良在原文是良心。平常圣经里说的人的心啊，这个人的心怎么样，心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所以我们平常说良心就是指着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功用，良心。一个人的良心平不平安，受不受控告，就跟你的公义的行为有关系。假若你今天得罪了一个人，你欠了他的钱你没有还，你的良心里面会受责备。你走在路上看见这个人对面走来了，你赶快要想办法躲开他，为什么？你里头不平安，你亏欠了他。所以用公义当作复心镜遮胸，意思说我的行为上没有亏欠别人，我的言语上没有得罪别人，这样我的良心就平安了。所以基督徒要有公义的行为，使你的良心平安，就好像你的心用公义做了一个复心镜给你挡起来了，仇敌要来控告你，你根本不怕，我没有得罪人，我不怕。因此公义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良心受控告，你没有办法打这场属灵战争，你怎么去打？你一打这场战争，你里面马上就不平安，就不平安。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又用平安的 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现在就是福音作为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知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这个地，我们走的这个路是污秽的，不干净的。走路那个路是不干净的，我们的脚如果不穿鞋，就会沾染这个地上的污秽。因此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穿一双鞋，保护我们的脚不至于沾染污秽。为什么圣经讲要把福音当作鞋来穿上呢？意思就是说，你走到哪里都要别人看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走到哪里别人都看见他穿的鞋是福音的鞋，他跟我们不能同流合污，看到没有？我们走的路他不会给我们走。所以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他60岁才信主得救了。他原来在一个餐厅里面做经理，他们餐厅的经理为了要吸引那些打工仔，就是那些侍应生，每一天晚上他们客人走了，吃饭完了，收了堂了，就喊这些人一起来打麻将，有一个奖励，谁打麻将赢了，今天晚上他就请客，大家就吃饭，吃到4-5点钟、3-4点钟，好，然后你再回去睡觉，明天你又来。那么这个人60岁信主，几十年他天天都过这个生活，他是经理，他必然要把这些青年人弄起来打麻将。可是信了主耶稣以后啊，他再过这种生活，他里面就不平安了。而且有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啊，晚上要聚会，他要参加聚会，他有一次就给我们说见证了。他说啊，他有一天跟老板讲了，他说老板，今天晚上我不打麻将，但是我今天请客，原来是打赢了麻将才请客吧。他说我没有打麻将，我今天都要请大家。老板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今后我没有时间来打麻将了。哎，他你看打麻将不平安，他说我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从那一次请了客以后，他就从来不去打麻将了，不能打麻将，经理也不能做了，你看到没有？他就经理他也不做了。那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你穿上福音的鞋，就有一个好处，你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这个是个基督徒，麻将他是不打了，烟他也不抽了，赌钱他也不赌了，你看到没有？世界上的污秽你就不会沾染了。如果你做了基督徒啊，你还在人的面前羞羞答答的，不敢讲你是基督徒，你不敢去传福音啊，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还想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老路，还来沾染一点污秽。你看这个福音的鞋就有这个好处，走哪里你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勉励你青年弟兄姊妹，你到学校里对每一个同学就讲，我现在是基督徒了，过去我做的事情我不能做，过去我说的话我现在不能讲了，有很多不干净的话我不能和你讲了。你看这个就叫福音的鞋，平安的福音鞋，保护你的脚。而且这个平安的福音鞋还有一个好处，它叫平安的福音，就是你平安这个字在圣经里很多地方也翻译成和睦。所以你把福音传给别人，你和他中间就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请我们读希伯来书 12章。希伯来书12章14节。后面很后面。希伯来书12章14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这里你看，我们基督徒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和睦是靠什么？靠福音啊，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和人共处的时候，我不能亏欠别人，叫有公义，不能亏欠别人，甚至于我愿自己吃亏都可以，我要和人和睦，这个叫平安的福音，就把和睦带给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不是讲过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一个和睦，是靠什么？靠福音，不是靠我们做生意，好不好？我帮你赚点钱，这个就叫和睦了，还不是这个，那是福音。现在我们再请回过头读以弗所书第6章16节。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信德原文没有这个德字，就是信心。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当作藤牌，藤牌就是盾牌啊。你看那个人如果拿武器来攻击你，你手里有一个藤牌，一个盾牌，就抵住它了。所以盾牌是拿在我们手上的，什么东西拿到我们手上，我们拿的不是藤，是信心。基督徒我们有信心，刚刚我们讲大卫也有信心，所以不管从环境来的困难，或者从撒旦来的攻击，你有信心，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怕，因为我们有信心。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往前面翻，罗马书第8章。35节。罗马书第8章35节。要读到39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在高处的在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这些东西你看，饥饿、困苦、逼迫、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是外面来的。当他来攻击你的时候，保罗怎么讲？38节。因为我深信，他深深的相信，这是信心啊。所以任何从仇敌来的攻击火箭，你有信心相信 神的爱不会离弃你，你就能站住了，你就不怕了，所以这一切都不怕。所以三十八节他讲，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是是将来的，是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里就是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好不好？信心就是藤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难处，有家庭的难处，有工作上的难处，有环境的难处，不管是什么难处，你相不相信神的爱不能和你隔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有神的爱。所以这些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你只要有信心，那就是摊牌了，就能够抵挡恶者的火箭。那么这一个很多基督徒都能做这一个见证，当他们遇见了各种难处的时候，他里面对神有信心，就不会失望，仰望神，神一定会报答他。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读一首圣经，也是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这是信心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如果对神有信心，你相信他，神一定会赏赐你，使你能够从各种的难处里面出来。上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在这里不是有一个弟兄叶特森从美国来在这里传福音吗？你看他的经历，他得了癌症，他就回到台湾去了，得了癌症到台湾，就准备在那里死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他靠神，他有信心，所以他现在活了20几年还没有死，他专门去传福音。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相不相信？那么我也知道还有一个人，就是前几年大概3年前他得了淋巴癌，我原来我就认识他，那么我们给他传福音，他开始也相信，也相信以后啊，这个淋巴癌慢慢就消了，他就去上班了。上班以后啊，他的信心动摇了，他因为他家里他的妻子是拜偶像的，又带他去拜偶像，他的心就信心动摇了。以后去年他就是已经没有办法，那么我们说还去看他，他都信心都不行了啊。结果去年他过世了。那么这个信心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没有任何的难处。就是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好多人求他医治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人，你信我能够做这件事吗？你信吗？在很门徒受到很大难处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只要信不要怕。所以信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征战的属灵的一个军装的一部分。 今天对我们来讲，每一个基督徒，你不要看环境，彼得一看环境他就掉下水去了。你不要看环境，环境不管怎么难，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你把主抓住。如果有错，你有错你就认罪，有罪你就认罪。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他生病了，请我们为他祷告，很多人的祷告都是求主医治他，但是我自己为他祷告的时候不是求主医治他，我是求主使他能明白神的旨意，究竟神为什么要他得这个病，他要先明白这个旨意。如果他的神的旨意他都不明白，那神怎么能够医治他呢？有的人得了病了，就听说哪里有神医，你去神医一祷告你就好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得了病了，她的女儿医生宣判她死刑了，医不好了，她的女儿就想早一点把我的妈妈医好，她怎么办呢？她就听说哪里有神医，她马上就给那个神医打电话，神医说可以，我们可以医她，但是你要先奉献，要捐钱啊，然后我们才做。后来这个姊妹听见要捐钱，她就想到这不是真正的了。真正一个人，神要你得到医治，那是神有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先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我得这个病。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是原因有罪没有认罪，你得了这个病是神的管教，那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当你罪认了，你不要找神医，神就会医治你。基督徒有的是得病是我们违反自然的规律，所以主耶稣这个保罗啊对提摩太讲，他说你不要，你的胃口不清啊，你不要照常喝水，要稍微用点酒，因为酒可以消毒啊。所以保罗没有说提摩太我现在来给你按手祷告，按手你就好了，这个不是的。所以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违反了自然规律，那我就要不再违反自然规律。那我们有的青年人爱漂亮，有的衣服啊穿得很单薄，特别冬天气候一变了，他还是想穿我这个单薄的衣服出去啊漂亮一点美丽一点，可是一出去就感冒了，那这是什么缘故啊？违反自然规律。那么这个你要去问问神，如果你错了你就认罪，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违反自然规律，我现在求你医治我，我向你认罪，你认罪了神就医治你了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我们不看环境，我们要凭信心到主的面前去。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也有头盔，基督徒。什么叫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那个救恩这个字，不是说我得救了，不是指这个，我信主耶稣得救，是指着我的头，天天要被拯救。头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天天要有神的拯救。什么叫做我的思想要受神的拯救？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思想很多时候是思想世界上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我们思想里想的是贪心，想的是嫉妒，想的是骄傲，想的是肉体的事情。因此救恩的头盔就是说我的思想受保护， 不受这些影响。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你往前面往后面翻一点点，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
后面，后面，西，西，西在这里。
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戴了头盔了，救恩的头盔了，就是我们的思想蒙拯救了。每天早晨，当我们在床上一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就活动了。一开始你想什么？个人想的不同，有没有想到神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想天上的事情，就是想到神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思想蒙保守。当我们遇见了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的思想又是想什么？这个叫救恩的头盔啊，就是我们的思想要蒙保守。好，现在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七节一句话，那叫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基督徒有两个，一个是保护自己，是要拿信心的藤牌拿在手里；第二个还要拿上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攻击对方，攻击我们的仇人，攻击对方。都攻击对方的是什么呢？是神的道。这个道字在原文是用的希腊文用的一个字是 rhema， 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就是你遇见了什么事的时候，你只要你的思想回到神的面前去，圣灵一定会提醒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会提醒你，大事提醒你，小事也要提醒你。这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因此我们随时要有神的道，靠着神的道去攻击敌人，去攻击敌人。很多基督徒都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现在有个想法，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会问这个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思想的来源，有的思想是从我们魂出来的，就是肉体出来的。我们如果要从神那里来的，那一定是圣灵提醒我们。所以这里有一个分辨，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有一句话，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有一句话，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这里就说到神的话了，刚刚也是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好比两刃的利剑，你看。我们拿的就是这个神的话，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辨明，就是能够把魂和灵分开。 从神来的一定是在灵里面，从人来的一定在魂里面。今天很多人分不清楚，有的人说还不要去分，圣经里告诉我们你就要分清楚，什么是从灵来的，什么是从魂来的。因此要拿到圣灵的宝剑啊，这里就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下面还有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另外一个基督徒，你除了有这些全副武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随时祷告，随处祷告，还要恒切的祷告。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一般都是定了时，早晨起来祷告一次，晚上祷告一次，三餐饭祷告一次，好像就完了。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随时都要祷告。你有一个思想来了，你要祷告。你碰见一个事情了，不如意了，你要祷告，随时啊，随处祷告。那个祷告不一定要在家里，你可以走路，你可以祷告，坐在车上可以祷告，开车你都可以祷告。那你说我祷告开车眼睛一闭上，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可以睁开眼睛祷告。主耶稣好多次是睁开眼睛祷告，在拉萨路的磨旁他是睁开眼睛祷告，举目望天嘛。基督徒可以睁开眼睛祷告，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灵和魂分开了，你的灵里面不离开神。所以有一个弟兄叫做余成华，我记得我在青年的时候就听他自己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给人开刀的时候开眼睛啊，这个眼睛很小啊，不像外科医生开肚子啊，那个肚子拉开肚子多一公分少一公分不要紧啊，这个眼睛啊你多一个毫米都不行的。他说我每一次给病人开刀，我非常注意，思想聚精会神的在做，但是我外面是聚精会神，但是我的里面没有离开神，满了神的同在，灵与神同在，我里面还不断的在祷告，外面又在做手术。你看灵和魂可以分开的啊，感谢神。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够离开祷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是属灵的武器，是神的全副军装，不是外面的，不是扫罗的那个军装，那是里面的。因此我们穿上这个军装，我们抵挡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抵挡魔鬼，请我们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很后面第四章，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请我们读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所以我们征战的第一个就是抵挡魔鬼，他一定要离开我们逃跑，我们要顺服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征战是要对付罪，请你读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这里是说我们不要让罪来在我们彼此的身上作王，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就做罪的奴仆啊，看到没有啊，他是主人，我是仆人啊，就像非利士人要把以色列人当作仆人啊，我不能做他的仆人，我们征战的目的我不能让罪在我身上做主，我征战的目的不能让撒旦在我身上有权势，一定要抵挡他。第三个，我征战的目的就要对付我的肉体，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17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17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灵相争，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这个情欲这个字原文是肉体，所以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征战，就是圣灵和肉体在争，所以我们征战的目的就是不要顺从肉体，要顺从圣灵。第一个，抵挡撒旦；第二个，不做罪的奴仆，基督徒不能犯罪；第三个，不要顺从肉体，要顺从圣灵。那么什么叫做肉体？下面就会讲到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啊。那你看，我们可以读一读19节到21节，就是肉体的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这就是肉体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好了，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征战一定要除掉我们的肉体，我们要顺服圣灵，一定不能做罪的奴仆，一定要抵挡撒旦，这是我们征战的目的。我们用的武器是属灵的武器，不是外面的，因此从我们的头一直到我们的脚都得到保护，都有保护。好，因为今天我们读到大卫的征战，我们就看见他是受神的灵的感动，他是有信心相信神能够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此感谢主，我们也就看看当时的战争和我们今天的战争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今天我们是属灵的战争，目的是相同的。以色列人不能做非利士人的奴仆，我们今天也不能做撒旦的奴仆，不能做罪的奴仆，不能做肉体的奴仆，我们要顺着圣灵。所以在征战里面，我们的良心一定要有平安，我们的思想一定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的脚上一定要穿个平安的福音鞋，不要沾染地上的污秽，我们要拿着信心的盾牌，要拿着神的道作为宝剑，而且要祷告，随时随处恒切的祷告。 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走的道路。为什么在基督徒中间会有分裂的情况？那就是撒旦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人看不见这个属灵的战争啊，所以他塞的时候你就让他塞，你鼓励他去塞，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你顺着肉体吗？顺着肉体，不是有真理，不是根据真理，不是跟着神的话，不能够谦卑，用谦卑来束腰，总是想我比你要高，我是神学院得了两个博士，你不过是个硕士，你怎么还能领到我？那是不行的，我非上来不可。好了，这就是人的东西出来，人的东西出来，所以撒旦就要塞，一直到我记得是50年代，1950几年，有人就统计过，我们基督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宗派？1500多个宗派，现在看来是2000多了，或者还更多了。大家都在那里，不能够走，对付自己的肉体不愿意，啊，那么不愿意顺服圣灵，啊，所以这场战争啊，弟兄姊妹，从圣经的来看，只有属灵的基督徒在打，属肉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根本没有来打这一场战争。这是哥林多前书3章告诉我们，有属肉体的基督徒，还有属灵的基督徒。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不会打属灵的战争，他打的都是肉体的战争，地位的问题、钱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只有属灵的基督徒才像保罗一样的天天围着神儿女的合一在那里祷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合而为一？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属灵的战争，也没有看见应该穿上全副的军装，所以就没有合一的可能，而且有分裂。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